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礼拜一取消了驱逐十名西方国家大使的威胁，从而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外交危机。在十名西方大使呼吁土耳其释放一名遭到监禁的慈善家后，埃尔多安上个礼拜六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长宣布这十个西方国家的驻土耳其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这十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挪威、瑞典、丹麦、荷兰、芬兰和新西兰。土耳其政府已经将现年64岁的土耳其商人慈善家奥斯曼·卡瓦拉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监禁四年，指控他资助抗议并参与了2016年未遂的政变。卡瓦拉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埃尔多安政府的批评者称，卡瓦拉的案件是该政府广泛镇压异见人士的一个例子。欧洲的主要人权监督机构欧洲委员会已经向土耳其发出最后警告，要求他从欧洲人权法案的裁决释放等待审判的卡瓦拉。十名大使的公开呼吁激怒了埃尔多安政府，他称这些外交官是干涉土耳其内政。美国大使指出，自己一直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其他大使馆亦发布了类似信息或转发了美国的信息。美国司法部礼拜一宣布，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前华裔教授张晓明承认就他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的关系作出虚假陈述。司法部声明说，张晓明拥有一个机密级的安全许可，并参加过安全培训，这些培训令他了解到对于各种可疑的涉外接触以及与外国政府官员之间关系都需要进行报告的要求。尽管这样，即使在得知这名中共官员试图从他那里收集敏感信息之后，张晓明还是没有报告这段关系。在2017年8月，张晓明曾经否认认识这位中共官员，当时调查人员为了延长他的保留秘密级安全许可的资格，对他就两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询问。2020年，张晓明向联邦调查局特工再次否认了这一关系。张晓明承认向联邦特工做了虚假陈述，最高将面临五年监禁，并被要求辞去在美国政府及其他承包商的任何职务，并同意今后永不申请在美国政府工作，亦不再申请安全许可。白宫25号晚上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缅甸反军方统治的全国团结政府代表举行视讯对话。白宫声明指出，在这场视讯会议中，沙利文重申美国持续力撑缅甸民主运动，并与全国团结政府代表杜瓦拉希拉和新马昂讨论缅甸如何重返民主之路。白宫表示，沙利文对缅甸军方使用暴力表示关切，还说美国将持续推动对政变的问责。缅甸今年2月1号发生政变以来，抗议和动荡的局势已令国家陷入瘫痪，军方被控对平民施暴和过度使用武力。即使卸任的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25号表示，承认军政府为缅甸政府是无法制止持续加剧的暴力态势。声明指出，沙利文对民运人士郭敏友最近遭到逮捕尤其关切，美国将持续主张将他释放。 沙利文同全国团结政府代表亦讨论缅甸的 COVID-19 疫情，以及美国持续对缅甸人民直接提供人道援助等事项。拜登总统礼拜二将参加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的视频峰会，这个是四年来华盛顿首次与东盟集团进行最高层的接触。华盛顿将东盟视为他抗衡中国的战略的关键。白宫表示，拜登将讨论美国对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核心作用的持久承诺，以及加强美国与该集团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举措。与此同时，将共同努力结束中共病毒大流行病，解决气候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并应对一系列其他区域性的挑战和机遇。有分析人士认为，拜登与这个十国集团的会晤反映出他的政府与盟友和合作伙伴接触，以共同抗衡中国的努力。预计拜登还将向东盟保证，美国最近专注于与印度、日本和澳洲在四方机制中的接洽，以及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艇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作协议，并不是为了取代东盟在该地区的中心角色。拜登总统礼拜一表示，他很乐观地认为这个礼拜有可能就他的已被缩水的社会保障网支出法案达成协议。一直在阻拦他的两位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中，有一位亦作出了类似的评估。拜登说，他礼拜日与西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乔曼钦的会晤进行得挺好。曼钦试图大幅削减拜登最初提出的35,000亿美元的开支法案，他们讨论的方案最后细节有可能将金额削减一半。曼钦坚持15,000亿美元的数额。曼钦之后说，他相信这个礼拜稍后拜登的方案将会有一个概念框架，即使是削减了支出金额，这个亦将是1960年以来对美国政府为美国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网所作的最大规模的扩充之一。不过目前仍未清楚来自桑拿州的联邦参议员奥尔斯滕西内马对缩水后的版本持什么立场。他是另一位仍然坚持反对立场的民主党参议员。曼钦和西内马是参议院民主党团中政治立场最温和的参议员。拜登如果要想让社会保障网法案在国会过关，必须争取到他们两个人的支持。短影音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等大型社群媒体公司礼拜二到美国国会作证时，将因平台内容可能助长了孩童破坏公物、歪风而面临质问。联邦参议院商业委员会表示，这些人气应用程式被错误使用在伤害孩童、提倡破坏行为上，例如在学校搞破坏、致命挑战、霸凌、饮食失调、操控性的网红行销、打扮等。九月底，新泽西州多个学区的学校发报告警告说，抖音海外版 TikTok 上的偷窃挑战正在蔓延，很多学生竞相模仿，故意破坏学校设施或偷窃物品。此外， TikTok 因涉及安全与用户私隐的疑虑，亦面临全球多个国家的围剿。日本、澳洲、新西兰等国陆续提出禁止抖音。海外版欧盟主要数据保护监管机构亦都说，TikTok 可能会将欧盟各国用户的数据传给中国。印度更宣布停止使用包括抖音等上百种中国软件。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总统日前受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将会保护台湾，引起热烈讨论。对此，美国白宫强调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5号在记者会上说，拜登坚定遵守台湾关系法，这个是他作为参议员时投票支持的法案，亦是美国看待两岸关系的关键要素。台湾关系法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美国将致力于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另一个是对于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未来的行为，会被美国视为对西太平洋和平和安全的威胁。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没有改变任何政策，仍遵守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与对台6项保证的一中政策。 另外，关于台美工作会议相关议题，普莱斯表示，这个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代表处举行的线上会议，讨论扩大台湾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论坛的参与程度，重点是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美方认为，台湾作为领先的民主国家，可以在很多全球关键问题上提供帮助。美国物流公司菲捷博执行长皮特森近日警告，美国当前港口堵塞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冲击恐比雷曼危机还要糟糕，而美联储却无法透过大量印钞来摆脱这一场危机。皮特森巡视洛杉矶同长堤港口后，在推特推文说，码头已经爆满了，没有空间从船上或陆上装载更多新货柜。皮特森说，交通挤塞的情况是真的，有数以百计的起重机在这些港口，但他只看见七台在这里工作，而且似乎运行得相当缓慢。他说，洛杉矶和长堤的港口处于停滞状态，在我们来回巡视每个码头三个钟头期间，被卸下的货柜不到十二个。为了协助缓解危机，皮特森建议在附近的政府持有地设立一个临时堆放货柜地点，并将国民兵和军用货柜车架部署到港口180日。他也呼吁总统拜登和加州州长纽森发布行政命令，暂时不管分区规则，允许卡车堆场堆放更多空货柜。爱达荷州首府波伊斯一个购物中心25号发生枪案。美联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25号下午1:15左右。警方接获枪击通报后，赶抵现场。在发现一名疑犯之后，双方激烈交火。一名警员在枪战中受伤，疑犯事后被捕。目击者桂平透露，当时先是听到几声巨响，还以为有东西从天花板跌下来，但突然看到大约60人冲过来，其中还有推着婴儿车的一家人，听到有人大喊有枪手，之后就不停向外跑，逃到停车场外围，并成功躲回自己的车入面。据报道，这宗枪案发生的地点是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这宗事件总共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警方并未公布受害人或疑犯的其他资讯，只是说调查仍在进行中。波伊西警察局长李伊表示，目前还未知道疑犯开枪的动机。不愿意强制接种疫苗的纽约市消防员25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规定他们必须施打 COVID-19 疫苗，否则恐怕饭碗不保。法新社报道，大多数是消防员组成的数千名市府工作人员游行队伍，通过曼哈顿的布鲁克林大桥向市政厅前进，高举标语，你打911的时候，我们有问过你的疫苗接种状态吗？民主党籍的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上个礼拜宣布，市府工作人员包括警员和消防员在11月1号前一律必须接种疫苗，否则就必须休无薪假，直到能够出示接种疫苗证明。阴性检测结果不能够取代疫苗接种证明，但基于医学或宗教因素无法接种疫苗可被允许。白思豪的强制疫苗接种对象原本只有公职教师和医护人员，后来扩大到纽约市政府其余160,000名公务员，当中有46,000人截至上个礼拜尚未接种疫苗。纽约市代表警察的最大工会纽约市警察工会25号表示，将对强制命令提出法律诉讼。德州州长阿伯特25号签署禁止跨性别女性参赛公立学校女子运动的法案成法，跟进全国各地共和党掌控的州议会发起的类似措施。这项法案明年1月18日生效。根据新规定，任何学生运动员只能够参加与自己出生证明上相同性别的运动赛事，例如出生证明是男性，不理后来变成什么性别，都无法参加女子赛事。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保障 学校运动的公平性。除了德州，今年另有七个州通过类似法案，爱达荷州2020年3月禁止出生时生理性别是男性的运动员加入公立学校或学院校队，与生理性别为男性的运动员竞争。之后共和党在全国各地发起类似行动，爱达荷州那项禁令被联邦法院下令暂缓执行，其他跟进爱达荷州通过类似措施的包括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田纳西州、新弗吉尼亚州。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理事会在25日到27日造访芬兰和瑞典。在25日访问芬兰时，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当前是一个更加复杂而且竞争激烈的世界，俄罗斯持续对周边国家采取侵略行为，中国就宣扬经济和军事力量，另外还有网络威胁、恐怖主义和气候变迁的挑战。有记者询问中国以及北约新战略相关问题，斯托尔滕贝格回应，北约正在制定新的战略概念文件，将由各盟国领导人在明年马德里峰会商定，但确定的是过去几年中中国在议程上变得更加突出。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意识到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他强调北约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手，在很多问题上和中国接触是很重要的，但中国对北约的安全构成了挑战，他们将拥有世界最大经济体，但不认同北约的价值观，亦能看到中国镇压香港、侵害维吾尔族、对台湾使用威胁性语言。
国安法一埋黑，国际特赦关闭香港办事处，香港通关无期，外资下通牒，香港马拉松比赛香港加油字眼成敏感词被禁。洪佩奥话：唔好俾台湾步上香港后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内容。2020年7月1号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民主派力量被连根拔起，公民社会土崩瓦解，各个民间组织相继解散。25号在香港有40年历史的国际特赦组织宣布，基于国安法压力，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关闭两个位于香港的办事处。据立场新闻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在香港总共有两个办事处，包括本地办事处和亚太区域办事处。本地办事处将会在10月31日停止运作，届时香港分会网站和社交传媒专页将会停止更新，未来仍然会继续监察、记录和关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的人权状况。区域办事处将会在年底关闭，会转到亚太区其他办事处。香港办事处的工作致力推广人权教育，而亚太区域办事处就负责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开展研究、宣传等工作。国际特赦组织主席 Angela Myers-Singbes 在新闻稿指出，关闭的决定与港版国安法有关。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香港人权组织再无法自由运作，难以在无惧受政府报复的情况下继续工作。Angela Myers-Singbes 還表示，香港一直是國際民間社會組織的理想營運地點，但是最近香港人權工會和團體的遭遇顯示當局加大力度消滅所有反對聲音，惡劣環境底下持續經營變得越加困難。國際特赦組織在新聞稿指出，組織在過去40年裏面為保護香港境內外人權努力不懈，在1993年成功推动香港全面废除死刑，在2019年反送中期间将警察暴力对待示威人士的证据曝光。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在新闻稿指出，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在人权被侵犯的最黑暗日子里面为人权燃起亮光。组织又指，在本港的教育活动亦都有助推动人权教育。有课堂讲到纪录片电影节，活动不单止提高这个城市学校的人权意识，亦都提高了公众的人权意识。没有人亦都没有强权可以摧毁这个遗产。国际特赦组织在新闻稿直言，港版国安法针对涉嫌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当局对国家安全的定义笼统而含糊，可以被任意用作为借口，限制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打压意见和政治上的反对者。香港 COVID-19 疫情停伏，每日只是有零星输入个案，但是当局的防疫措施向中国式清零靠拢。旅客隔离措施仍然是全球最严之一，令在港外资公司非常头痛。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由于遇上北京冬奥、香港特首选举和习近平争取连任等政治敏感时间，香港放宽通关遥遥无期，昔日亚洲国际城市已经沦为最封闭地区。有证券业组织去信港府，要求放宽防疫，呼吁接受与病毒共存。据立场新闻报道，过去几个月世界各地开始被民众恢复正常生活，包括新加坡、澳洲、英国和纽西兰等国家都先后宣告清零不可行，已经决定或者将会考虑与病毒共存。例如南韩政府就计划下个月采取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模式，新加坡封关21个月之后上星期同10个国家开通无需隔离的旅游协定。相反，香港依然采取全球最严的防疫措施，要求旅客自费在酒店隔离长达3个星期，已经对旅游和商业活动构成严重影响。彭博社报道，亚洲证券业暨金融市场协会 ASIFMA 去信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直指香港严厉的 COVID-19 防疫措施损害金融中心地位，拖累经济复苏步伐以及减弱竞争力。 ASIFMA 表示，全世界都向前看，但是香港就未能为投资者定出明确计划，导致部分会员已经决定撤出香港。如果香港抗疫措施长期持续，将会令金融公司难以在香港经营下去。 ASIFMA 大部分成员都是外资公司，调查发现会员之中近90%表示在港府防疫措施底下，在香港经营受到中度或者显著影响。大约3%成员指在吸引和挽留人才上遇到困难，1/3表示面临重大挑战。星期日，香港举行了1年1度的马拉松比赛，警方如临大敌，不单止提前布防严密警戒，还严格检查参赛者的服装甚至纹身。一旦在参赛者身上发现香港加油这类被警方视为政治口号的字样，警方就强行要求参赛者更换衣物或者遮住口号。综合多间香港传媒报道，当地时间10月24日，香港举行了自从中共病毒爆发以来的第一场马拉松比赛，清晨6点鸣枪起跑。同往年多达7万人参赛的盛况相比，今年的比赛规模缩小了不少，只是大约有18000名跑手参赛，而且缺少外籍选手。警方以防止出现所谓孤狼式袭击为理由，特别加强了对赛事的管制和警戒。警方不单止由凌晨起就派出警犬沿途搜查，在主要赛道和天桥旁边都部署了警力戒备，还架起了摄影机监控整个比赛现场和周边的情况。当选手到达比赛场地那阵，警方亦都要对选手进行仔细搜查。有部分参赛者因为衣服印有香港加油字样，在九龙西隧道口的赛事起点被警方和赛事组织单位的执勤人员截查，被要求必须将印有口号的衣服更换。当中有一名男子因为找不到其他衣物替换而被迫放弃比赛。 仲有一名选手被发现小腿有香港加油的纹身，亦都被警方截查。警方强行要求该选手用胶布贴在小腿遮蔽纹身字样之后，才准准他进入跑道。在2019年爆发的反送中大规模民主抗争活动中，香港加油曾经是示威民众凝聚人心的一句常用口号，但是现在竟然成为香港当局不能够容忍的政治口号。现在长住台湾的香港明星杜汶泽在24号下午拍摄了台湾宜兰发生的 6.5 级强烈地震的情况，他随后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传地震短片的时候发帖说，地震没什么可怕，香港连加油都不得，那不是更可怕吗？杜汶泽还在贴文里面对各方关心台湾地震表示感谢，并且发帖回应说，香港加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表示，中共当局是个不重视人命的无神论政权，迫害法轮功学员、基督教徒以及新疆人民。蓬佩奥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真正的自由灯塔，有责任为那些追求自由的人民发声。他还希望各国领导人知道，支持台湾人民是一项责任，因为不能够准许台湾走上香港人正在受苦的道路。民间组织香港自由灯塔10月16号至17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西举办多场活动，邀请蓬佩奥以及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发表演讲。香港自由灯塔由香港商人余公仪在今年初创办，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组织主要诉求是追求和维护香港公民不可剥夺的人权。蓬佩奥在16号的晚宴中表示，中共当局是个不重视人命的无神论政权，不单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基督徒，还非法关押超过200万名新疆维吾尔族人。蓬佩奥说，他曾经以为1930年代发生在德国的纳粹主义不会重演，但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就正在这样做。蓬佩奥表示，美国是世界上真正的自由灯塔，如果美国拒绝为世界上那些追求自由的人民发声，就是没有尽到道德责任。讲到中共思维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蓬佩奥感慨表示，我为在香港发生的事流了太多眼泪，为什么要眼白白看着那些人民冒着巨大风险走上街头，被中共军警打到措手不及。蓬佩奥亦都讲到台湾是个充满活力、拥有巨大经济创造力的民主国家，他祈祷各国的领导人能够知道支持台湾人民这件事是确确实实的责任。他说，这是一种道德义务，这是吹向世界的号角，我们不能够准许台湾人走上香港正在受苦的道路。以上就是今天的香港简讯，多谢你的支持，再见。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非洲东北部国家苏丹25号爆发军事政变，军方逮捕总理哈姆杜克同部长等高官，切断网路并封锁首都阿土木嘅桥梁同干部。苏丹武装部队将领阿卜杜勒法塔克布尔汗将军。主权委员会主席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解散了该委员会和过渡政府。当日苏丹抗议者在首都高举苏丹旗帜反对政变。苏丹伊斯中央委员会的 Facebook 网页留言指出，在军方25号接掌政权时，抗议民众有3人遭军队枪击，伤重不治，另外至少有80人受伤。苏丹这一场军事政变引发联合国、欧盟、非洲联盟和美国、法国和德国的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敦促苏丹军方立即释放苏丹总理和所有其他官员。欧盟最高外交官何塞·博雷尔表示， 正密切关注苏丹情势，并敦促所有利害关系人重返该国的民主过渡进程。非洲联盟发表声明，呼吁释放苏丹总理哈姆多克和在这一场明显政变中其他被捕官员。美国驻苏丹大使馆25号推文谴责苏丹军事政变，呼吁军方立即终止暴力并释放拘禁中的官员，同时确保抗议民众安全。美国非洲之国特使费特曼当日表示，在军方接管政权之后，他试图但无法与苏丹总理哈姆杜克取得联系。据报哈姆杜克因不愿发表声明支持政变而遭到拘禁，并被转送到不公开的地点。费特曼在接受天空新闻阿拉伯台访问时，呼吁苏丹军方释放所有被拘禁人士。拜登政府官员星期一表示，从11月8号开始，未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和长期居民将必须出示在入境前一日进行的病毒测试阴性结果，而未接种疫苗的外国公民将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入境，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必须在旅行前三日接受测试。对于外国公民，美国政府已经在9月宣布将要求所有旅行者在进入美国之前完全接种疫苗，但星期一概述了该要求的豁免情况。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例如来自疫苗接种率低于 10% 的国家的旅行者必须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讲明他们为什么要来美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有50多个国家属于这一类，其中包括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其他豁免包括18岁以下的旅行者，因为在很多国家未成年人尚不符合接种疫苗条件，患有某些疾病的旅行者、临床试验参与者和紧急旅行者。如果2岁到17岁的外国旅客与完全接种疫苗的成人同行，他们仍必须在出发前三日进行 COVID 测试。旅客在登机前需要提供疫苗接种和检测证明，航空公司将负责执行这个措施，包括确认是不是文件是由官方来源发布，并且符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完全接种疫苗的定义。白宫星期一表示，将要求航空公司检查前往美国的旅客的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并向联邦官员提供旅行者的联系信息，作为从11月开始解除对国际旅行限制的一部分。官员表示，美国将接受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任何疫苗，即使这些疫苗在美国未获得批准，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疫苗。美国17家新闻机构根据 Facebook 吹哨者文件揭露这家科技巨头的诸多问题，这些报道是根据数百份公司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显示 Facebook 令人欣慰的巨大规模和旗下遍及全球的用户是公司市值近兆美元的关键因素，但 Facebook 最大弱点是尝试监督平台的非法活动，例如毒贩贩卖、涉嫌侵犯人权和劳工虐待。美联社25号报道，由于担心 Facebook 和 IG 平台被用作中东旅佣交易工具，苹果两年前曾威胁要将他们从 App Store 移除。多家媒体另外还报道了 Facebook 面临的广泛问题，包括在青少年间受欢迎程度下降、处理仇恨言论的能力，以及对待政治人物的方式。与此同时， Facebook 前产品经理、数据科学家弗朗西斯·豪根星期一25号出席英国国会在线安全法案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再度揭发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的不透明运作。豪根告诉英国议员， Facebook 在网上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未能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内容的侵害，亦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由于 Facebook 演算法的设计是为了促进分化内容传播，因此 Facebook 还会在世界各地激起更多暴力动乱事件。豪根表示，他最近听说 Facebook 想加倍发展元宇宙，他们将在欧洲雇佣10000名工程师从事元宇宙方面的工作，这个让他感到震惊。他认为监管机构有一个小小的机会， 可以針對 Facebook 平台傳播仇恨言論和其他有害內容採取行動。今個月初在美國參議院作證時，豪根指控 Facebook 因追求利潤而進行暗箱操作，這一些運作傷害兒童、煽動分裂、削弱我們的民主。豪根對於 Facebook 今天的運作方式有著強烈的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因此他呼籲美國國會對此採取行動。豪根表示他正是就此和更多國會部門進行溝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宣布，鑑於黑客攻擊日趨頻繁，國務院將設立一個新的部門與特使來處理網絡安全政策。布林肯在寫給員工的備忘錄中提到，對於國務院該怎樣因應21世紀的挑戰，需要有結構性的改變。他宣布計劃成立網絡安全與數位政策局，並針對關鍵新興科技設置特使一職，但相關計劃尚待國會批准。布林肯寫道，這個組織可提供我們更大的領導力，負起更大的責任，以及在部門間與國外推動外交政策。他說星期二他在外交人員學校發表演說時會提供更多細節。外交人員學校是國務院位於華盛頓郊區的訓練中心。此外，國務院發言人普內斯亦向記者說，新的特使將着重負責三個關鍵領域，國際網路安全、國際數位政策與數位自由。今年6月，美國總統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峰會時已警告，特定重大基礎建設應該是網路攻擊的禁區，但美國和歐洲目標仍遭遇新的攻擊。據微軟公司今個禮拜指出，去年發動大規模 SolarWinds 網攻的幕後黑手是俄羅斯的黑客團體。微軟客戶保安與信任業務集團副總裁伯特在更新網誌中介紹微軟取名代號為 Lobelian 的俄羅斯黑客組織之最新動靜。該組織被指去年攻擊華府其中一個最大軟件供應商 SolarWinds， 影響包括政府部門的多達 1.8 萬個客戶。微軟表示，涉及去年 SolarWinds 網絡攻擊事件的俄羅斯黑客組織並未因華盛頓對俄制裁停止步伐，繼續對全球資訊科技供應鏈加強攻勢。而華府官員認為，俄方黑客攻擊目標明顯是取得雲端數據。據《華爾街日報》25號報導，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共和黨議員上個禮拜致函商務部吉拿·雷蒙多，敦促商務部採取行動以解決提出的10個緊急關注問題，包括加強對半導體和噴射發動機的出口管制，以及更新受保護的技術清單等等。這一封信由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人麥克爾·麥考爾牽頭，并由其他16名共和党人共同签署。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比尔·哈格蒂今个月采取行动，暂时搁置对拜登总统在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提名人艾伦·艾斯特维兹的确认。众议院共和党在他们的信中支持参议院暂时搁置这个提名确认，直到商务部长雷蒙多按照他们的要求采取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对于阻止技术流入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对手至关重要。在比雷蒙多的信中，这些作为中国特别工作组成员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对商务部未能按照2018年的法律规定制定受保护的美国新兴和基础技术清单而感到沮丧。另一方面，在即将发布的关于中共军队如何采用人工智能的报告中，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在他们能够识别的中共军队的273家人工智能供应商中，只有不够 10% 的出现在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上。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月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改善美中商业关系，捍卫与中国市场进行贸易的必要性。此言论激怒了国会中的一些对华鹰派人士。《华尔街日报》表示，对于一些对华鹰派人士来讲，商务官员在保护更成熟技术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像那些已经被认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半导体技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习近平邀共同富裕，专家话面临两大障碍，立场强硬。英国外相表示，避免对中共战略依赖。防止美国技术落入中共之手，美国议员施压商务部继续清零防疫，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难保。印尼渔民寻宝收获丰富，来自神秘黄金岛。美国人退休首选地出炉，仲是阳光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党魁习近平推进共同富裕的文章，有分析指出，在当今中国，习近平的共富梦恐怕很难实现，因为面临着分别来自精神层面和经济层面的两大障碍。《求是》杂志近日发表的文章题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节选自习近平八月在中央财经委会议上的讲话，文中提出习近平强调要避免躺平主义，还要推动房地产税的征收试点。有分析说，这两条恰好是习近平的共富梦难以逾越的障碍。关于躺平，天君正经的研究员任仲道解释说，在社会阶层早已固化的中国，年轻人进入社会一眼就可以看到天花板，根本没有通过奋斗改变现状的希望，于是纷纷选择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的低欲望生活状态，即是躺平的含义。关于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渊源，任仲道谈到，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中央就有计划地让干部子女去前苏联等国家留学。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数千名留学生时，开场就告诉他们，世界是你们的。而这些你们是谁？就是上千名的红二代，便有普通百姓子女的影子呢？美国专栏作家布鲁克近期亦都在彭博社撰文指出，中国年轻人的躺平主义正席卷中国大地，而这样同习近平一贯宣扬的中国梦背道而驰。他认为这样的意识形态虽然不是一种明显的政治行为，但实际上直接否定了几十年来中共操控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式，从精神层面破坏了习近平的共富梦。布鲁克表示，中共当局将躺平斥责为毒鸡汤，正好反映出中共无法改变年轻人生活态度的现状。另外，习近平要共富的手段之一是征收房地产税。专家分析，房地产税在中国是一个不合理的税种，可能导致二手楼被集中抛售，令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10月23日，中共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10个城市展开房地产税试点工作。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相关税并不低。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房地产五税的总和占官方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在度不断增加，而当中包括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有分析指，习近平征收房地产税的主要目的，实际是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而中共多个地方政府现已债台高筑，房地产税在10个城市试行，远不能解决其燃眉之急。因此，习近平想通过征房地产税实现共富，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今年9月上任的英国外相卓惠斯近日在接受传媒采访时明确指出，英国不能够在战略上过度依赖中共，其立场似乎比英国首相约翰逊更强硬，而他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已经多次展现强硬姿态。每日电讯报10月22号采访了卓惠斯，谈到中共国企中广核有参与在英国东部的塞兹威尔核电项目时，卓惠斯表示英国要将供应变得更多元化，在关键的国家基建上英国会确保和可信赖的伙伴合作。他还补充说，在这个领域英国不会变得在策略上依赖高风险的供应商，这一点非常重要。卓惠斯强调英国不会在战略上依赖中共，特别是关于 5G 技术、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等方面。他说英国政府将会投资160万英镑在英国和印度的 5G 市场，以确保英国不再依赖华为。十月初，卓惠斯在一次演讲当中亦都提到，英国要避免对中共战略依赖的政策，其中包括知识产权侵犯和强制技术转让。传媒分析，卓惠斯的说话在度暗示，即使英国不会将中共国的投资拒于门外，但中方亦都只能在非战略领域投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对卓惠斯的言论表示欢迎，说这个是英国推动民主和人权政策的一部分。罗杰斯说，虽然姗姗来迟，但这样显示英国政府终于对中共政权的危险开始觉醒。现年46岁的卓惠斯是英国保守党成员，他因为刚上任就频频表现出对中共的强硬姿态而被外界看好，有分析指他有可能在未来问鼎英国首相职位。美国众议院17名共和党议员近日联名致函商务部长雷蒙多，要求他采取行动解决十大紧迫关注的问题，以防止美国一些关键技术落入中共手中。今次联署是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麦考尔发起，参与者都是众议院中国特别工作组的成员。议员在信中施压商务部，要求加强出口管制，其中包括加强对半导体和喷气发动机的出口管制、更新受保护技术清单等等。议员谈到他们对商务部未能够按照2018年的法律规定制定受保护的美国新兴和基础技术清单感到沮丧。今年6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报告说，商务部未能够履行其职责来制定这些清单，在允许美国公司出口潜在敏感物品的管制系统当中留下空白，而这样削弱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识别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交易的能力。本月稍早，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和哈格替采取行动，暂时搁置了白宫对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部门负责人埃斯特维兹的提名确认。众议院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支持参议院暂停确认埃斯特维斯，直到雷蒙多对加强出口管制采取行动。他们说，这样对于阻止美国技术流向我们的主要外国敌手那里至关重要。议员在信中还敦促商务部进一步限制对中芯国际的出口，并限制中共获得美国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软件来制造晶片。他们说，美国公司几乎垄断了 EDA 工具，限制行动将会削弱中国半导体工厂的客户，迫使他们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最新数据显示，虽然美国已经将华为和中芯国际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但从去年11月至今年4月，这两间公司仍然分别获得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美国技术许可。自从中共染指香港以来，港府在多个领域都跟随中共作风，其中包括实施清零防疫政策。对此，亚洲证券业金融市场协会10月25号警告港府，如果当局继续实施严格的防疫政策并限制国际旅行，香港可能无法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ASIFMA 是一间由150多间主要金融机构组成的地区性行业协会，该协会执行长 长奥斯丁25号发了一封公开信给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他表示如果港府不放松对主要通道的旅行限制，香港作为首选商业场所的竞争力将会受到威胁，香港的国际声音将会变弱，香港的长期经济复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信中提到近日 ASIFMA 对会员的一项调查显示，港府目前因为高度限制性的新冠疫苗政策等因素，有九成的受访机构都认为他们的香港业务受到了中度或者显著的影响，另外有 73% 的受访会员认为香港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遇到了困难，有 48% 的公司正在考虑将员工或者职能移出香港。奥斯丁在信中对港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摆脱基于新冠病毒病例清零的新冠肺炎战略的路线图，他希望港府能够最终接受和新冠病毒共存是必须的，这样可以使香港的企业、家庭和社区能够更有效地规划未来。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针对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并不切合实际，因此美国、英国、澳洲、纽西兰等国已经纷纷改用与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不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近日出席行政会议前明确对记者说，香港不会以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实行无检疫通关。一位管理着60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对金融时报感叹说，昔日的亚洲国际城市香港现在已经沦为最封闭的地区，再遇上北京冬奥、香港特首选举和习近平争取连任等政治敏感时间，香港放宽通关遥遥无期。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渔民从木西河当中打捞出大量惊人的宝藏。英国海洋考古学家金斯利博士表示，被称为黄金岛的神秘王国三佛齐帝国的遗址可能就在那里。苏门答腊岛的夜潜渔民近年来一直在木西河探险寻找沉没的宝藏，他们的收获颇丰，真是找到了各种珍宝，其中包括宝石、黄金仪式戒指、硬币和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八世纪真人大小佛教雕像。金斯利说，渔民正在打捞的宝物可能是你在水手辛巴达当中读到的东西，但他们的确是真实的。他认为渔民的发现证实了三佛齐帝国可能是一个水世界，苏门答腊岛的渔民终于解开了三佛齐的秘密。他谈到，这样说明该国人当时就好像现代渔民一样生活在河上，而正如古代文献所记载，当该文明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木制房屋、宫殿、寺庙和所有货物都一起沉没海底。资料显示，公元7至13世纪，三佛齐帝国位于现在印尼所在的地区繁荣发展。爪哇岛以西的苏门答腊火山岛上的巴伦邦是帝国首都。根据当地民间传说，14世纪末这个巨富之国突然消失。金斯利在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中说，三佛齐帝国的统治者因为掌控中东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路线长达300年，成为国际的十字路口，所以其统治者才能够累积传奇般的巨额财富。虽然该帝国的消失原因目前考古学界还未有定论，但金斯利推测他可能同古罗马著名的庞贝城的遭遇相似，是印尼火山爆发的受害者，亦都可能被快速淤积的河流吞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近日发布了2021至2022年美国10个最佳退休地点的排名调查报告。调查显示，素有阳光州美誉的佛罗里达州仍然是美国人退休之后享受生活的首选地。调查发现，在本年度的10大最佳退休城市排名当中，佛州的城市就占据了7个，其中佛州的萨拉索塔排在首位，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夺魁。 報告顯示，同其他競爭地點相比，薩拉索塔在宜居性、退休人員稅收和就業市場方面的得分提高幅度較大，緊隨其後的同樣是佛州城市那不勒斯排名第二，而佛州的代托納海灘從去年的排名第十二躍居第三位。報告分析，代托納之所以能夠在今年躋身前三位，部分原因是其良好的空氣質素和低犯罪率，這兩點都被用來計算一個都市區的整體幸福指數。佛州的墨爾本、坦帕、邁爾斯堡、聖路西港和彭薩科拉都排在前十位當中。另外，賓州的蘭開斯特和密歇根州的安娜堡亦都被列入前十個美國人最愛的退休城市當中。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是世界最權威的排名機構之一，以每年對美國大學的調查報告和排名而聞名。該雜誌今次評估了全美150個人口最多的大都會區，通過衡量住房可負擔性、醫療保健和整體幸福感等因素，看看哪些是最符合美國人退休期望的城市。調查對象分為兩組，全美45至59歲以及60歲或以上人士。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中共神秘权威人士急安抚，背后是他。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南新闻，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中国经济一片愁云惨雾，中共神秘权威人士再次现身安抚。有分析指，这个招数是抄毛泽东的作业，所谓权威人士或者是中共副总理刘鹤。中共日前发布的第三季经济成长率仅是 4.9%， 低过之前预测的 5%， 对比前两季的 18.3% 和 7.9%，增速明顯放緩。上海第一財經的調查報告顯示，不少中國經濟學者和產業分析師對未來中國的經濟表現頗不樂觀，將今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從 8.72% 下修到 8.15%。 一片悲觀的氣氛底下，中共官媒新華社24號發布一篇名為《十問中國經濟》的文章，羅列了十大社會關切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包含共同富裕、監管和反壟斷等。文章以採訪權威人士的形式強調，雖然面對來自中國內外複雜嚴峻的環境和政勢，中國經濟依然穩固，安撫意味頗為濃厚。中共大外宣多為網話，權威人士在中共重要喉舌媒體上出現，始於毛澤東時代。人民日報上出現權威人士的文章超過1600篇，這種做法在毛澤東去世之後逐漸平淡，但是2015年以後，中國經濟每遇到重大挑戰的時候，權威人士就會在人民日報上出現。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微信公號合客島亦都曾經發文解讀話，由不具名的權威人士回應社會重大關切的做法是沿襲自中共的傳統，並指出在1949年之前，新華社發表的《中共權威人士評論目前時局》一文中的權威人士正是毛澤東。2015年之後，外界普遍猜測頻繁出現在人民日報上的權威人士或者正是習近平的親信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亦都有分析人士認為，權威人士或者是一個寫作組，主要觀點和方向極大可能由劉鶴負責總體把關，但是代表了習近平本人的經濟觀點和政治態度。原因在對於權威人士的採訪多在人民日報頭版刊登，在中共政治語境中，這個代表被採訪者的政治地位極高。
聽眾朋友，多謝你們收聽這一次的粵語節目，我是陳若蘭，歡迎你們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收聽我們的節目，再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